在纪念耶稣的降生，所以这个月我就当时就不讲这个用智慧也预言生的那个主题。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常常都在读圣经，你觉得在你读圣经这么多年，你哪一句圣经的话是对你的人生，你觉得对你的人生带来巨大的安慰与鼓励的帮助？当然圣经当中很多话在不同的情况之下都会对我们带来帮助，这是我们的经历的。但是如果要你说出一句一节的经文，你会想到哪一句话？在旧约当中在新约当中，神常常对人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帮助你，扶持你。神常常对很多他的仆人，对他的儿女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常常会遭遇很多的事情，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会让我们担忧，会让我们惧怕，会让我们恐慌。但是神呢，他就常常要对我们说，你不需要惧怕，你要做的是要刚强壮。为什么？因为我会与你同在。圣经说，你惧怕的日子，你的力量就微小，所以你不能惧怕，你要刚强。你刚强的原因，你之所以能够刚强的原因，因为我与你同在。圣经当中，你看，神对所罗巴伯说你当刚强，对大祭司约书亚说你当刚强，你们对所有的以色列人说你们都当刚强。为什么？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在国破家亡刚刚回国的时候，在那种光景当中，神鼓励他们说，你们要刚强壮胆，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为什么？我会与你们。当保罗受到犹太人的逼迫的时候，上帝对他说，你不要怕，你只管讲。为什么？因为我与你同在。所以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我觉得耶稣的降生你看圣经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以赛亚当时对以赛亚先知当时主前700多年前对当时的君王当时的人说，当时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呢，耶稣基督的降生 带给我们人类一个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要借着耶稣的降生要对全人类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神要与我们同在。所以只要我们的人生有神同在，我们就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的人生神会帮助我们，神会拯救我们。可能有的人他的人生比较平顺，我的确是有的人的人生在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里面很好的舒适的环境，读书没问题甚至结婚等等，找工作样样好像很顺利。他说像我这样顺利这样的一个人生，我为什么需要上帝的同在？我的人生过得很好，但是事实上即使一个人在有钱在富裕功成名就，如果他不相信上帝，如果他的心中没有上帝，他的人生绝对是虚空。所以我们的人生一定需要上帝的同在，才能够明白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在各样的困苦艰难危机当中，我们才有一个绝对的保障。上帝同在的人生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呢？从耶稣的名字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神对我们整个的人生会带来怎样的意义，怎样的帮助。有神同在的人生将会是怎样的人生？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正权臂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字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父，和平的主。 Wonderful Counselor, Mighty God, Everlasting Father, Prince of Peace。 耶稣是我们生命中的奇妙的测试。当我们讲测试的时候，就是指一个谋士，一位导师，一位为我们出谋划策的人，大公司里头的顾问等等。耶稣他要成为我们人生的测试，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人生中的一个导师、导航者，意味着成为我们人生的牧者。在圣经当中，神用很多很多的话一直的对我们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们一生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只要我们认定他，寻求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所以你看圣经当中很多的经文，上帝说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里头，常常会有迷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好像一个瞎子，看不到我们前面的方向，也不知道应该何去何从。上帝说他要引导我们走不认识的道，走不知道的路。神这样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确的道路，你要行在其间。所以今天有神同在的人生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呢，有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就知道人生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人生的路有时候一指错，全盘皆落手，你做错一个决定，可能就因此导致你整个的人生都毁灭了。我打个比方吧，
有一次在中国有一个女孩去一家所谓的公司面试，结果喝了一个饮料就昏迷过去，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被载到 船上，被载到台湾，落入这些
人肉集团的手中。这个女孩其实她是要去应征一份工作而已，但是这个决定，当然她不知道里头有这样的陷阱，结果呢做了一个决定，结果就导致她整个的人生都毁了。当然我们不能怪这个女孩，要怪的话这个世界是有太多坏人在那边处心积虑的要陷害别人。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的人生啊，你的一个选择，你的一个意念，可能就带来一个很可怕的结果，啊，当初你万万想不到的一个结果。所以人生走的方向是真的有很多时候我们要求神来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在圣经当中大卫在诗篇里头对神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你看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已经写在你的册上，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所以耶利米书第一章的时候，上帝对耶利米说什么，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认识你，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你看耶利米都还没有母亲都还没有怀他，当他还没有出生，上帝说我都已经认识你了，在你还没出生的时候我都已经决定要指派你成为列国的先知。你看，所以神哦，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他有很多的计划，多得不得，有很多美好的计划，宝贵的计划。圣经说上帝从一个人啊，这个翻译本啊，英文你读的时候就从一个人啊，亚当开始，他就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年限和守住的疆界。所以我们一个人在世界上啊，你会活多少年，你会住在什么地方多长时间，比方说我住在马来西亚几年，住在新加坡几年，住在菲律宾几年，然后又住在美国几年，上帝老早已经知道，他也早已经知道我会活在世界上多少，上帝也都知道。所以我们一生我们的年限会活多少年，我们住在什么地方，上帝都知道。但是我们这一辈子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要决定，那就是在神所定的时间里头，在神所定的为我们所安排的这个让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这些在神的手上。但是你在这里你所住的地方，你在你有限的生命当中，你要怎样生活，你要做一个怎样的人，你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是要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我们自己要决定。上帝不会勉强，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我给你生命气息，给你活着的机会，但是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我们要不要跟从主，要不要过着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们自己要决定。还是你要
但是保罗说，因为我知道将来我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我就立下一个心志，我要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希望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知道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上帝，要为着我们一生所做所有的事情负责，所以我们不可能过着一种堕落任意而为为所欲为的那种的生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上帝。
所以当我们这一辈子我们要怎样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寻求神。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上帝愿意替我们，他老早已经替我们安排一个很好的计划。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说上帝，我只要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你带领我。好像大卫他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喜欢大卫？你看看，你还是有圣经里讲一句话，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这是他的墓志铭。他一生上帝给他的一个就是上帝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评价大卫的人生，他是合我心意。所以你看大卫做什么事情，能够很喜欢大卫的，就是他是不是要离开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去某一个地方，是不是要做什么事情，他都不问上帝，上帝你的意思，上帝就是指他就很谦卑说。
所以呢，你看大卫是什么，求你指引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所以今天当我们为着很多事情在那边思想，我该和谁结婚，我在该在哪工作啊，我该买什么汽车啊，买什么房子，或者要念什么大学啊等等啊等等，很多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做这些重大的决定之前，我们先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寻求神，神啊，你的心意到底如何，你的道路，你为我预备的道路是怎样的道路，神如何指引我们呢？通常一般上我们会看到有圣经的，神会借着圣经的指引，圣灵的感动，环境的印证，他人的意见，意向与异梦，我相信这些我们大家都很有都知道，这些原则都知道，但是问题是我想请问你知道的这些原则，在你个人的生命中，你有多少时候从这些原则里头你去经历到上帝对你清清楚楚的带领？这些东西只是一个原则一个理论而已，还是你生命中经常有的经历呢？圣经的指引，你的话语，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通达。我很喜欢这段经文，我以前好几年前在你们当中讲过，上帝如何借着这句话，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借着这样的一些经文的指引，当时我在很迷茫的时候，在不知道应该继续跟这位菲律宾的姐妹继续发展我们的感情，还是要把它结束的时候，当时很挣扎的时候，上帝就当时在借着在课堂上老师的给我们上课的时候的这段经文里面这句话，上帝清清楚楚的指示我，你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大卫的子是约瑟，我的英文也是叫约瑟，所以当时我非常的哇，这句话当时我就是很怕的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你看神就借着这句话给我一个启示。所以我回顾这几十年来，我就看到神预备的一个妻子，对我这几十年的人生的侍奉，对我们家庭生活所带来的极大极大的帮助，极大极大的神的。所以后来我也看到台湾的一个传道人，
明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吗？你不要怕，知道吗？当时我就是想要停的时候，神就用这句话，圣经话非常的明显啊，就成为我及时的帮助。第二方面，用理性来确认神的圣灵的感动。圣经当中哦，很多时候讲到圣灵在人的心中所做的工作，你看，当这个教会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圣灵说要我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然后圣灵既然禁止保罗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然后后来呢他们想要到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又不许。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你看这些经文哦，圣灵的禁止，圣灵的不许他们去，圣灵的感动要他们去，这些圣灵的感动是怎么做的？就是在人的心中做的，对不对？就是在你的心中感动你啊，感动哦，而且感动众人啊，哦，我要分配大家有一个感动，祷告的时候感动的时候，哦，圣灵对他说，分配保罗、巴拿巴他们去传福音，圣灵感动他，感动众人都是同祷告的时候同样的感动，祷告结束的时候，哎，圣灵感动我说，哎，圣灵也感动你，同样的感动。然后保罗的同工他们要去庇推尼，要去哪里，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祷告，圣灵就给他们同样的感动，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不平安。所以神的灵常常会给我们觉悟过来，神会引导我们走一条正确的道。所以很多时候圣灵感动我们是在我们的心中感动感动我们对某一件事情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那你看啊，在圣经当中啊，我们读出埃及记，很多时候你看到很多的经文中，耶和华想与摩西说，耶和华想与摩西说啊，上帝 ，the Lord spoke to Moses saying， 哇哇哇哇哇哇的，一直讲，一而再，不再而三，不断的讲，让我相信上帝怎样想。不是每一次都看到荆棘的火，荆棘被火烧，上帝跟他说话，不是的，上帝一直跟他讲话。然后你读先知书，你读以赛亚书，你读以西结书你读读很多的这些的圣经耶利米书，这些先知他常常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的话引导我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这样讲，那么神的话怎样引导他，怎样跟他说？当然很多先知也有见到异象的时候，也有见到异梦的时候，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不可能每次都是同样的方式，他是伊丽莎，好厉害的伊丽莎，太厉害了，这个人啊，什么事情还没有发生他都知道，因为上帝跟他讲。所以有人什么人要来找他，想要陷害他，或者是他的仆人犯了什么欺骗他的罪，或者是什么国家来攻打以色列，把埋伏在哪里，什么事情他的预先会知道。哇，太厉害了，为什么？因为上帝跟他讲。上帝怎样跟他讲的？圣经没有讲他看了一下，每次都看了一下，没有。圣灵充满。所以圣灵的感动的工作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多时候圣灵会引导我们做出一些的决定。如果神不喜悦的事情，就好像当时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一直想去一间教会事工，因为有去过那边，跟他们有一些感情，很要好。但是每一次我祷告的时候都很不平安，我跟你讲非常清楚，就是不平安。我就知道上帝不喜悦。然后有一位传道人，一位弟兄，第二次我去他教会误会，我听说他教会很多问题，我不想去。是不是？ 神在他心中当时的感动，我听起来我非常的震动。既然神在他心中的感动跟神在我心中的感动是完全一致的，那件事情，哇，我非常惊讶。神感动我这样说，神也感动他对他说话。然后我再讲最近一件事，我前不久跟我爱人啊，就是Black Friday 的时候，那天礼拜天，我们礼拜五就去 Brian Moore 要去买一些礼物啊。你们都知道那一天的停车场是非要找停车位是几乎是常常的经验，就是绕啊绕啊绕啊绕很久很久，太多人了。我停在那边，正要我在心中去到那边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停在左边的左道上，然后我心中停在那边等。等绿灯的时候，等了好一阵子。为什么？我心想，为什么这样久？今天为什么等这样久？然后心中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说：你绕过去的时候，你左转的时候，在右手能够右转的第一个地方，你就右转进去。然后你注意右手边啊，右手边有一个停车位，就是一个停车位。我从来没骗你一次的，我没有骗你，我不会讲骗话。我跟你讲，当时我心中就是，哎呦，当时他本来还在想，为什么？我告诉你啊，左转，第一个右转进去，然后不是左手边是右手边，然后只有一个停车位，叫我当心点看。我左转，右转，看右手边就有只有一个停车位，就会有一个。哦，我就想说，天哪，这个感动的声音这么清楚，这么具体啊！所以有些时候。所以我很相信哦，说，所以主耶稣讲说什么？我去了，我会差圣灵来，圣灵会来了以后，就会在你们心里会引导你们记住真理，然后会告诉你们和将来的事。他会在一切的事上指教你们，也会在你们想起很多我对你们说的话。真的 ，OK， 我相信，我绝对相信耶稣说的话。所以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当我们常常亲近神的时候，上帝说：“你寻求上帝，上帝必给你许愿。”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一定会在很多的事上会指教我们该怎么做。所以你想哦，圣灵书耶稣讲过的这样多话，当时的门徒都会记在心中吗？听了可能都忘了很多，但是圣灵就帮助他们想起耶稣所说的很多话。所以你看圣灵书他能够记载这么那么多，他把耶稣的神迹、耶稣的教训都记载下来，因为圣灵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求上帝来引导我们啊，在很多事情里面能够懂得如何来判断啊。保罗为教会祷告，他说：“愿你们在一些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的悟性能够理解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么环境的印证啊，环境的印证呢啊也是非常重要。上帝有些时候你不知道哎到底应该怎样决定的时候，真是求上帝来引导我们啊。好像说，比如说保罗这两位弟兄，刚开始要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1945年啊，然后呢，他们就到本来打算在中国建立一座电台。但是申请了，当时也是国家也是战乱的，对。然后呢，申请了很久，都政府都没有批准下来。然后他们部队就去到菲律宾，就建了第一座的电台。你看，神啊，后来到了1949年，不是新中国成立吗？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所有的宣教士被驱逐啊，传道人坐牢，信徒啊。所有的教会都被通过了，所有的圣经都被分裂。如果当时圣说 OK， 你想在中国建电台，我给你建。
就那神他有非常奇妙的带领。所以环境呢，有些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抉择的时候，你就下去祷告，好像当时我在找信仰的时候，我天天祷告完了就是最后一句话：上帝，求你关闭我的心，直到我遇见的主；求你关闭他的心，直到他遇见的主。后来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呢，当神做关门开门的工作，当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啊，
所以你看保罗很想要去很想要去罗马，
但是他一直被多次的被拦住。
因为神的时间没有到，后来神给他去，但是是以囚犯的身份去啊。神有他的心意，神有他的计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啊。有些时候神会借着一些人的意见，一些人的建议有些时候神会借着一些特别一些属灵的一些的长者，一些主内的一些姐妹，当我们需要一些意见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们一些意见的参考。我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上次我去不了菲律宾整形的时候，有一位传道，因为他跟我说：“你为什么不考虑去新加坡神学？”他就鼓励我去，他不仅仅鼓励我去，他们教会虽然刚刚开始的小教会，却成立了一个宣教基金。那个宣教基金的钱就是单单支持我去新加坡神学念书的。我去了在新加坡神学那几年的神学，对我影响很大，因为它是我整个神学的最重要的基础。建立一个传道人引导我走向正确的道。然后呢，后来我到我在菲律宾公会的时候，我回去马来西亚，另外一个神学做短期的那个密集课程，再上一些更高的课程。因为美国的牧师还有神学的牧师，就到马上去教书，然后就是苏文龙牧师啊，苏牧师就跟我个别的跟我谈，有没有想到？这一句话一直留在我的心中。后来我在菲律宾的时候，后来我就开始我的地方，后来我就开始申请，就想到这件事，就想到这个苏牧师讲的这句话，我就开始联系他，就开始来。后来就因为他的缘故，就把我们全家人就来到美国，继续的进行来到美国生活。所以你看，比如说神就借一个人的一句话，可能就把你整个人生扭转过，整个人生的方向完全改变，真的。所以你看摩西啊，他也是当时要管理200多万人，一个人怎么管？管到他整个人都就哇，这个精神都要崩溃了。结果他的岳父跟他讲：“你这样做不行，你一个人怎样能够管理所有的？你应该把他们分配啊，按照他们的才能啊，诚实的人不恨不义之财的人，什么人啊，敬畏神的人，给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来管理他们，想是他们自己搞定的啊，有大事才带到你面前来解决，对不对？你看，结果他就听他的岳父的这个意见，结果就把国家管理得很好啊，你看，所以你看，人的意见有些时候啊，神会借着某一些人来给我们一些启发，一些教导引导。保罗对提摩太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保罗这个经验，这属灵的长者对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所说的话，我对你所说的话，你要好好的思想。你思想的时候，神就给你智慧，给你聪明，会明白怎么做。啊，异象异梦。就刚刚这个这方面呢、啊，旧约很多先知啊，以西结啊，大以理，你看大以理，真的他在异象中，你看大家从大以理。第7章、第12章，你看到，当然啊，你就看到上帝怎样借着大以理啊，在异象异梦中哦，把从大以理的那个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啊，从巴比伦到波斯马代到希腊到罗马帝国等等每个朝代会发生的事情，到世界啊末日啊要发生的很多重大的事情，全部都启示给借在异象中给大以理。所以这个异象真的很，异象异梦真的很重要。好像你看，约瑟也是这样，约瑟不是也是做梦吗？对吧？他就在梦中，上帝就向他启示，将来他要成为一国的宰相哈、哦。那么这个伯沙撒也是你看大以理，就是他就是不断的有异象向大以理显现。那么
在啊、你看主耶稣的那个约瑟哈、哦，对吧？本他神这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告诉他说：“你不要放弃玛利亚啊！”他因为玛利亚怀孕了，这个约瑟开始怀有点怀疑，为什么他会怀疑？他说：“这个天使跟他说，他所怀孕的意思，上帝让他怀孕的啊，不是有任何的啊，就是让他知道说他是一个贞洁的女人啊，让他把她娶过来。”你看在梦中呢向他显现，然后呢啊，约瑟醒了就把玛利亚娶过来，然后你看。博士在梦中，刚才我们弟兄说在梦中被主指示就从别条路回去，然后呢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你要带着孩子和他母亲逃到埃及去，因为希律要杀他啊。后来呢他就所以约瑟就离开了。那么希律呢啊，因为在梦中啊，希律死了，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哦，那个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死了，约瑟就起来把他带回去。所以你看神在旧约到新约很多时候啊，很多时候神就在梦中在印象中会指示人应该做的事，或者把一些属灵的真理一些奥秘向人启示出来啊。在梦印象中保罗看到马其顿人来啊求他来帮助啊，所以神就借着这样的意象带领保罗到马其顿去啊侍奉，
开始欧洲的侍奉，在欧洲侍奉啊，本来对宣教的方向完全的改变了，那他要继续留在亚洲，但是神有他的计划，所以后来在欧洲、在新竹、带来美国啊等等啊，都就整个的宣教的方向。那我们看到今天在应用中很多人，我不知道有什么人你们在有看过神的异象没有？异梦呢？神在梦中向你说话的有没有？我有跟你们讲过一次，记得吗？一次，忘记了。我跟你们讲过一次，就是那个时候，我当时就是在一些教会我在他替我申请要做过工作主政的时候，当时等了很长时间就不批准了，就当时我心里想，是不是上帝不要我留在这里？是不是要我离开？我可以在那边，但是我在想，是不是上帝就是不要我留在有新的带领？所以当时呢，我就很挣扎的时候，我不能够随便的离开，因为离开之后，整个经济的来源就断了，一家五口的生活就完蛋了。所以我当时很大的挣扎。那时候弟兄会的时候，刚好有教会的弟兄会，一天晚上我就想起他，我说上帝，今天晚上我要求你给我在梦中，你就是今天晚上，我讲了，就是今天晚上，我讲，你一定要告诉我，你是不是要我？在你在这些教因为我一定要得到你很清楚的指示，我才能做决定。那不是开玩笑的，这是大事啊！然后那天晚上，教宗助理突然就说：“我已经拦住了你。若是你还要挣扎，我会继续的拦住。你梦中的话，他醒来就忘记了。这句话我永远没忘记。简简单单的。” 但是呢，我一直相信神，别去讲这句话，寻找的就必须见，对不对？你如果切切的寻求神的心意，神就会用他的方式，让你能够明白神到底要怎样带领你，怎样的带领我。
所以呢，神真的有些时候会借着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那么，神也是全能的神哈。今天我们所敬拜的是全能的神。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给三个死掉的人从死里复活，给长大麻风的人得到医治，给瞎眼的人得到看见，给耳聋的人听见等等。他是全能的神啊。我们今天所敬拜的是全能的神，所以今天我们人生当中无论经历怎样的困难怎样的危机，让我们记得我们要信靠神。
所以有一句话说，没有信心的人呢，他就是看到说，在他跟神之间有困难阻隔的，困难阻隔的他看不到神，只看到困难。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能够在他困难当中看到神在当中，他所看到的就是全能大能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以前我跟你们分享过，上帝怎么样，就是在我们全家翻身的时候，走空空的时候，绝望的时候，神借着呼吸中。当时说下来到新的法律移民法律就拯救了我们家拯救了我们老大。那么而且我的老二在工作上一整年找不到工作，这个时候我就向神祷告那我下定决心说，如果他再有一个对的时候，我一定要为他及时祷告五天我就在五个周五的时间祷告，两次及时祷告，两次都找到机会结果是两个选择。所以你看到一整年一直一个没有不成功，到哪里祷告，但是最后即时祷告的两个礼拜的即时祷告，两次的引导力都被都得到报复。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真是全能的神，在我们绝望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岂有难成的事
那么所以在神凡事都能永在的父。今天我们的神，人的爱会改变很多的感很。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父母的爱会改变，父母在不爱，爱不完全，
爱人的爱，亲人的爱也会改变，也会褪色，但是神的爱永远不改变永远不改变，
他要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他对我们说，你看从你一出生到你年老发白，我就要抱着你，我要拥抱你，一直讲拥抱你，要保抱你，保抱你。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一种的温暖的爱，他知道我们人生当中会受到很多伤害，很多时候会绝望很痛苦走不下去，上帝说你走不动的时候我抱你，我要一直抱着你，我要看顾你，我要保护你，这是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那么所以神爱我们，他会顾念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会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是什么，我们所要求的是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要进入他的国就是要成为他的儿女，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就能够进入他的国我们要求他的义，我们做要去行神的眼中看为正确的事情，行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我们人生的需要神会负责，神会负责神会负责那么我们父母都会把好东西给孩子，何况我们的天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我，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有任何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只要神是认为对我们有好处的，他一定会给我们，如果神不给我们，一定有他的理由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们要顺服神有些时候是神的时间未到，我们要耐心的等候神好，那么神呢，我们是神是我们的父，也是父亲，做父母的人他一方面要有爱，对孩子要有爱有接纳，另外一方面他要有教导，要有管教，不能够是只不能够说只有爱有接纳，没有教导没有管教，也不能够说只有教导有严厉的管教，缺乏爱缺乏接纳，不行的，两方面的需要。我们的神对我们有爱，但是我们的神呢，他也是我们的天父，在逼我们不听话的时候他会管教我们要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要让我们在他的管教中，在痛苦中能够醒悟过来，觉悟过来，我们能够愿意回来。
有一个学校的校长他在这个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他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个知道铅笔的师傅，当他把一支铅笔要放进一个铅笔盒里面要准备送出去的时候，他就对铅笔说，那你要出去了，我要把你送出去了，你有五件事情你要记得，第一件事情就是 心是你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你要好好的保守它。然后就把这个建筑送回去。然后校长跟毕业生说，所以亲爱的所有的孩子们，我个人的说法，现在我要送你们出去。所以你们人生当中应该记得五件事。第一，你们的生命要被上帝来掌握，因为我们的生命才能是神所赐。你们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握着你们的生命，掌握你们的生命，你们才能够成为有用。第二，你们的人生会受到很多，要孝敬你嘛，你的人生会受到很多的打击，很多的经历很多的艰难，很多的痛苦，但是你们不要把这种这些的痛苦会使你们更加的坚强，更加的茁壮。第三，你们生命中会做错很多事情啊，把它铅笔写错、画错了。你做错事情，你要把它改正。做错事情，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完美，越来越成熟。第四方面，你要记得，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第四方面还有什么？如果你在任何的直道上面，你要留下亮丽的痕迹，对不对啊？痕迹。所以呢，你们的生命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所以你们的生命，无论神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在什么人当中，你们一定要产生美好的影响，不是恶劣的邪恶的影响，就是要产生美好的影响。第四。我记得一个人，就是戴德生的曾孙，戴孝宗师，你们都知道吗？没关系。他的曾孙的儿子也是牧师，也是江苏戴牧师。有人问戴牧师：“你父亲这几十年在为神做了很多功德，如果你用一句话来形容，做为你的父亲做一个总结，为他的一生做一个总结，你会用什么话来为你的父亲戴孝宗师做一个总结？”他说。Wherever he goes, he made a difference. 无论他去到哪里，他就带来一种改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无论神把我们带到，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在什么职场上，在什么岗位上，在什么人际当中，我们所带来的是属于的美好深远的影响。第四方面，他说。你们的心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人心里所想的是什么，他就会成为一个怎样。所以圣经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是否保守一个人心里所装的是善良、爱心，是谦卑，是温柔，他去到哪里，他就会成为别人的主。一个人所装的是别人，他就常常会关心别人。为别人着想，他就会跟别人建立美好的关系。但是一个人心里所装的是自己，是骄傲，是嫉妒，是自私，他就想算计别人，甚至会陷害别人，把很多伤害带给别人，自己也活得很痛。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是否保守心？所以神他是我们的父亲，也是因为他是父亲，所以他常常需要洁净我们，要洁净我们。生命中很多神所不喜悦的那些的思想、情感、意志、行为，还要把它剪掉，要把它就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洁净，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神所使用。
耶稣是和平的君，将来他要治理。当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过去以后，将来耶稣基督要用公平公义来治理全世界他的政权平安会加增无穷。那么那个时候他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这个世界是很不平安的一个世界，很充满战乱的一个世界，将来这个世界会过去，但是主耶稣要带给我们完全的平安，一个和平的国度，永远的和平，永远的和平。耶稣来的时候，天使向牧人显现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今天耶稣的来到世界上，他把平安带给我们。神要摩西为以色列人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
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神真是愿意把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要使你们得平安。所以今天我们要得到平安啊，我将我的，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不是说信耶稣我们不会遇到苦难，而是信了耶稣我们会得到耶稣所赐给我们胜过苦难的那种力量，那种的平安。认识神我们就会得到平安啊。这里说不仅仅是认识神，我们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这样我们才会得着平安，得着福气。我们今天很多人庆祝圣诞节，他只是要庆祝圣诞，过一个圣诞节，他不要这个圣诞节的生日者啊，圣诞节的这个主角他不要，他只是要借这个节日来欢乐来庆祝，但是他却拒绝了圣诞节的主角耶稣。这样的一个圣诞节就没有平安，只是一个人就会跟神跟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他认识神敬畏神，平安才会领到。